17。我好不容易才从灵魂出窍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接下来立刻奔向浴场。但更衣室和前晚一样，还是没有半点声息。由于发生了命案，洗澡水也不烧了，人们不自觉地感到恐惧，没人敢靠近浴场，这让整个更衣室更显萧条冷清。与此相对，乍看之下，与黑色地板几乎融合在一起的那片血迹更是吸引了我的全部目光。我竖耳倾听，听不到任何声息，整栋旅馆寂静无声，除了那只可怕的手的主人外，恐怕没有人醒着。更何况从我在镜子里看见手到跑到这里，其实没经过多长时间，对方或许仍旧躲在近处。一想到这儿，我胸口猛地一阵紧缩，浑身站立着，拔腿就向浴场外跑去。只是就算回到房间，我又怎么能够保持镇静？让我左右为难的是，如果叫醒旅馆工作人员告知他们这件事，最终还是只能坦白偷窥镜的秘密。事到如今，我十分懊悔，审讯的时候为什么不坦白算了。但就算懊恼也无济于事了，出于无奈，我只得把拆偷窥镜设备的工作往后放一放，慌慌张张地拜访我唯一的商量对象何野。我无所顾忌地叫醒睡梦中的他。为了避免惊动旁人，竭尽所能压低说话声，把事情的始末详细说了一遍。
这可奇了，
何野也露出诧异的表情。
凶手不可能特地再回来一趟，再说你只看到手，怎么确定那就是昨天的凶手？
乍听这个问题，我才意识到自己竟如此粗心大意，之前居然完全没向他提起过凶犯手背伤疤的事。同时一想到自己无法确定自称松勇的男子或他同伴的手背上有相同的伤疤，对于自己竟愚蠢地疏漏了这个重大线索，我立刻觉得羞愧难当。
这样啊，原来有那样的印记啊，
何野显得非常惊讶。
大概是右手吧，上面趴着一条粗黑的斜线。可是如果你没看错，那就更奇怪了。
何野的话里带着些许狐疑。
先不说旅馆的工作人员，我连这里的客人都仔细观察过了，没看到谁手背上有伤，那名行李箱绅士似乎也没有这样的伤疤。你不会是把落在手背上的阴影误认为伤疤了吧？
不，如果说那是阴影，颜色太深了，就算不是伤疤，也是类似的痕迹，我绝对不可能看错。
这么说的话，这可是非常重大的线索呢。但相对的，这案子是越来越离奇了。
又发生了这些事，现在我对我的秘密机关实在担心。我想趁现在拆下来，可是又觉得杀人犯还潜伏在附近，怕得要命。
你还打算一直保密吗？那是非常有利的线索啊。不过你愿意告诉我，我心里很感谢你。其实呢，我想自己侦查这件案子。猛地听我这么说，或许你会觉得奇怪，不过以前我就对犯罪很感兴趣。
或许是我多心，那一刻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何野想隐瞒当局偷窥镜的秘密，并将它占为己有，他甚至自告奋勇。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来帮忙吧，
帮助我取下窥镜装置。这是非常危险的任务，当时是三更半夜，好在临近房间都没有人留宿。可怕的是，刚才的伤疤男说不定正潜伏在庭院的黑暗之中，暗中找机会对我们下手。或许刑警也在附近监视着，我们像猴子一样沿着树枝往上爬，不时注意庭院里的动静，战战兢兢地行动。直筒装置只简单地固定了几个部位，要在短时间内取下并不难。没过多久，我们便顺利完成了任务，并准备沿着屋顶折返房间。 岂料事情就发生在这一刻。
谁？
我后方倏然响起一道低沉却有力的声音，是河野的呵斥声。我不由得转头一看，庭院另一头的角落里，湖水悠悠的岸边正蹲踞着一道黑影。
是谁？
河野再次喝道。只见影子默默地站起身，迅速隐身到建筑物后方，感觉像是一溜烟跑了。这里没有围得严实的围墙，只要沿着湖岸想逃到哪里都行。当我观察着黑影离去的方向时，河野猛地从屋顶往下跳，企图追上男子。事情就在一瞬间发生了，只一眨眼功夫，逃亡者与追踪者都已不见踪影。我因过度震惊，只能趴在屋顶上，以相当可笑的姿势僵持许久。但仔细一想，适才河野跳到地面的声响，或许已被旅馆里的人听到了。万一真是这样，我得尽快回到自己的房间才行。这令人匪夷所思的纸筒要是被其他人看见，我这一番辛苦可都白费了。不，更糟糕的是，三更半夜趴在屋顶上，这种莫名其妙的行为，到时候要怎么解释才好？于是，我火速奔回房间，将怀里的装置藏进行李箱最底层，之后立刻钻进铺妥的被窝里。而后，我心惊胆战地竖起耳朵，静静等着旅馆工作人员的喧闹声。过了一会儿，却没听见任何声响，看来没有人察觉到这次骚动。我好不容易放下心，却又担忧起河野的安危来。
失败了。
没多久，树枝沙沙作响，河野平安无事地出现在窗口。他一进房间就坐到我枕边，向我报告追捕的结果。
那家伙溜得太快，最后还是追丢了。不过我捡到一个好东西，意外获得一项证物。